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其实今天是布道性质的讲道。其实我想，本来这个题目蛮长的，我后来想用永恒人生。其实我真正原来要讲的意思是，人到哪里去度他的永恒？人到哪里去度他的永恒？上个礼拜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原来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一对夫妇，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叫丁文燕是吧？丁文燕他的先生周弟兄，因为得了肝癌，后来扩散，现在已经送到 hospice。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儿子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去看看他。我到他家去看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周弟兄70多岁了，人已经非常的虚弱了，没有什么怎么讲呢，没有什么精神，那么躺在这个沙发上。看完他之后，感谢主坚固了他们的信仰信心。那过了几天，这个因为周先生他的周弟兄他的痛非常的严重，那么只是护士到他家里去照料他而已，那么痛得非常的严重，所以他儿子打电话给我，就问我说，如果他爸爸现在受不了这个痛，用安死术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安死术 euthanasia 这个事情是不合乎圣经的。我说安死术其实就是僭越了神的生命的主权，夺取自己的生命，其实是跟 murder 是没有两样的。像堕胎也是 murder， 安死术也是 murder。 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蛮人道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人现在要扮演神，人不以神为神，人要用神给人的智慧所发明创造的医学医术科技来早早结束人自己的生命，这其实是僭越了神的主权。所以我就告诉他的儿子，就说这个事情我分析了给他听，其实是不应该的。那我就建议他，你现在最好唯一的方法就是能够尽快申请到 hospice， 在 hospice 里面他们就可以让要死去的人能够在最后这一段路程不会疼痛的受不了。所以感谢主为他们祷告，第二天神就为他预备了，本来 hospice 都满的，但第二天神就很奇妙的就为他预备了。那么现在他就在 hospice 里面，可能用是最强烈的麻醉来减轻他的痛楚。那我讲这个事情，就是看见你跟我，我们都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在1996年，伊利格兰牧师格里汉牧师，他是被称为是 American Pastor， 美国的牧师，他在所有历届的美国总统常常都请他去做 counseling， 那些总统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些敬畏神。那每一次每一届的总统要是去世了，都是请 Billy Graham 来主持丧礼的。那有一天 Billy Graham 被邀请到1996年被邀请到美国的华府 DC， 美国的总统亲自颁给他这个国家最高的宗教的勋章。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大布道家，也是基督教的思想家。那么那天美国的总统、国会的议员、参院、众院，这个内阁的官员还有贵宾坐满在整个国会的大堂里面，都出席了这个颁奖礼。当时 Billy Graham 颁授 勋章完之后， Billy Graham 就请他致辞。 Billy Graham 在致辞中他说，总统先生，国会议员，内阁官员，他说你们都是我所敬爱的。他说，请问在这个漂亮巍峨的大厅里面，你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包括总统，包括参院众院，国会议员，包括政府官员，所有的贵宾当然自然就会向四周看，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要么是雕像，要么是图画，要么是总统历代总统的 图片，要么是历代的英雄的图片，要么是检察总长的图片等等。 Billy Graham 接着问他们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是衣服呢，还是勋章呢？ Billy Graham 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说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总统死了， Jefferson 死了， Franklin 死了， Lincoln 也死了，等等等等。但是只有雕像，只有画像，只有印象，只有历史，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你们要在哪里度你们的永恒呢？人要到哪里去度他的永恒呢？这是 Billy Graham 对着这些所讲的话，也是挑战他们。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在这样一个高度知识水平的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及在座的都是高度知识水平的人，当他发出这样的一句挑战的时候，所有在座的都是政治界直牛耳的精英分子。当这句话问到他们的时候，每一个人我相信都非常的震惊，他们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我就想到一件事，我们在世上短短这几十年，明天我还能不能活着我都不知道。人拼命的争，人拼命的抓，人拼命的要，人拼命的夺，人拼命的如何如何，就为了那一口气。德国的哲学家 Immanuel Kant他讲过一句话，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在这个信里面， Immanuel Kant 透露了他自己很深的一个心思。康德他说，我一生最想知道的事情有四件事情。其实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俯仰天空，看到满空的星际，当我俯仰自己内心，看到自己的内心，他不能不承认有神的存在。当然其实 Immanuel Kant 的神观是不对的，但是至少他是知道有生命，他也是敬畏神的。他在这封信里面有四个问题，是他一直一生他自己透露他最深的心思，就是第一，人到底是什么？第二，我到底可以知道什么？第三，我应当做什么？第四，我的盼望是什么？我想不管是康德，是 Billy Graham 所提的这些问题，跟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约伯记第十四章这段经节有很大的关联。好吧，我们把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十节跟十四节我们一起同声再读，再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人为 其实本来应该把这整章打出来 PowerPoint， 我想比较这个。那刚才主席也带我们练过这一段，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第一，第四节说到谁能够使罪人称义，然后第十节又讲到人死后往哪里去，然后第十四节又讲到人死后能复活吗？如果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吧，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第二节，再读一遍，预备，来。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正如曹操在他的《短歌行》里面有一句话，他感叹说，我想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对酒当歌，谁可以接下去？啊，人生几何？然后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人很快就躺卧在尘土中，这是第五节跟七到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五节跟七到十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岁月在哪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树，注意听好，树若被砍下，还可以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第十节注意听，但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尽在何处呢？我们都有去过动物园去看动物，你去看动物，你也有去过植物园，你去看植物，你去看植物，植物在看你。也许植物没有看到我们的祖先，但是我植物会看到我们的后代。因为圣经这里说，树它虽然死了，就算被砍的，它还会什么？在发芽发嫩，它还会再长起来。但是人死了，这一口气一断就没了。人比树还更什么？更短命。树你去看它的年轮，有的树是在哪一个国家我忘了，那个树有2000多年，看它那个年轮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个树可以活那么长，就算被砍下来它还可以再长起来。但是人呢，了不起，人没有什么骄傲的，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人没有什么好争的，人没有什么好去勾心斗角，没有什么好去这些，一口气就没了。有一个人他姓王，他说，我呢这一辈子要我去教会我绝不去，除非等我死了。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他真的死了，人家把他的棺材抬到教会来，他真的等到我什么死了我才来教会，这句话就真的是应验了。因为他是一个老什么老木道友，也不是老木道友，就是他的太太来教会，他怎么样也不来教会，很多人跟他谈福音劝他，但是他也不这个。你看到人是必要死的，而且你知道吗，在第十节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但人死而消灭，他绝气尽在何处呢？你就算是美国的总统，加拿大的总理，你就算是巴顿将军，你就算是艾森豪将军， so what， 你一断了一口气，你不能再指令一组阴兵了。人没有办法再拍着胸膛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要信我自己。人必须承认，人实在是太脆弱太渺小，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捉摸不定，我们也不明白我们自己能够真的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吗？任何一个人若是我们虚心静思来思想一下，我想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位创造主， 有一位救赎主，我们就对他产生敬畏，对他产生敬拜。生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够选择，但是死后你去哪里是你我可以选择的。我再讲一遍，生死我们自己不能选择，但是死后我们去哪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当精子跟卵子结合成为一个胚胎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当圣灵使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你我的我们的父母亲，精子跟卵子结合，我们的生命会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然后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没有神的许可是不可能的。所以连我们的出生都是在，如果各位去看诗篇139篇，我的 体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还没有受造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了。我在黑暗中被受造的时候，你早就看见我了。所以神，我们的生命生死完全是在他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掌管自己，我们也不能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去处。据说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冤狱被处了死刑，死前他说了一句非常悲壮而无奈的话，引起人人的共鸣，流传至今。他怎么说呢？他说黄泉无什么，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哎，请问真的是吗？是不是像我们国内的朋友都是，我们过去在国内都是讲什么人死如灯灭，哎，真的是这样吗？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今天的问题不在死亡的本身，今天的问题乃在死亡之后，我死以后如何，我死以后如何，你我永恒的归宿在哪里，人死后到底到哪去，人死后还有知觉吗，以后还要再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的父亲活到90多岁，当他在台北荣总医院他住了2个多礼拜，后来死亡，医生在他的死亡证明书上所判定他死亡的原因是败血性的休克。但是请注意，人对于死亡 physical body 死亡所给的定义或下的一个证书，亲爱的朋友们啊，很容易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人与草木同朽，人死如灯灭，人死好像一了百了。但实际上如果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造了人从他的鼻孔吹一口气，然后把灵神吹进那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灵魂的，而灵魂是不灭的。我们看几处经节好吧，传道书12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预备来。尘土能归于地，灵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然而神从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衬透。这里的永生的原文意思是永远，也就是永恒感，就是灵魂，不是指那个 everlasting life， 那个不是指那个。当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原来造人的时候没有罪的情况，神原来是注定人是永远不死的。所以你看以前那个说人亚当活了多少岁，900多岁，对不对啊？那时候人都活得很长，800多岁900多岁都是很普遍的。但是因为罪进到世界， 人就注定肉体要死，灵魂的死是与神隔绝了。那亲爱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人，你相信人有灵魂吗？人当然有灵，灵是感知神的媒介，魂是感知自我的媒介，体是感知外在物质世界的媒介。因为人有灵，所以人就会拜神，人就会找神。因为人有灵，人就有什么永恒感，追求永恒的事物。因为人有魂，人就有思想情感意志，人会思想，人会发明，人有情感，人有意志力。因为人有体，所以人就有物质的需要和欲望。人既然为万物之灵，异于禽兽，乃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所以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独特的价值和尊严。亲爱朋友们，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心灵，你也许可以说我用什么来满足呢？其实没有东西可以满足，唯一能满足的，奥古斯丁讲，能够满足人心灵唯一的东西，是人心灵一个空缺，是没有世上的东西可以满足的，除了神自己。那也因为这样，人的死亡是永恒的开始，是进入永恒的开始。人死后是有知觉的，而且人死后，请注意，只有一个去处让你选择，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天堂。对于基督徒来讲，不是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对基督徒来讲乃是今夜回天家。也因为这样，问题不在于死亡的本身，乃在于死后如何，死后如何。神是个灵，神是永恒的，人的灵魂也是个灵，人的灵魂是神给人的，所以人的灵魂也是永恒的。人死后有没有知觉呢？我们来看一出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后来呢，亚伯拉罕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你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人死后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地狱或阴间，一个是天堂或乐园，中间非常深的鸿沟，没有一方可以跨越到任何一方，而且是有知觉的痛苦。在天国是知觉的喜乐，享受神的同在，在地狱，在阴间是痛苦，而且是认得。你看那个财主，他认得在亚伯拉罕怀抱里的那个拉撒路，那个乞丐，而且他说，我在这好苦啊，好不好，求你用指头沾沾水，滴滴我的舌头，口干舌燥。其实这个描绘已经是非常清淡的描绘，如果你去看耶稣形容地狱，那是非常可怕的。医学界有记载很多临床死亡之后经过心肺复苏的技术被救活过来的人的经历。有一个医生叫做罗林斯，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Beyond Death Door， 中文翻来叫做死门之外。他描绘到有一些病人 在病人呢描述到他短暂的死亡的经过，这些人他们经历到灵魂与身体分开，短暂的分开，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灵魂出窍。有一个医生，他自己外科医生二十几年，他就曾经遇到过两次，他的病人醒过来之后跟他讲一五一十，在手术间里面的钟几点几分，我看到医生你吩咐哪一个护士拿什么刀，几点几分我看哪一个护士出去了手术间，几点几分那个护士又进来，他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他不敢相信这个事情，但是那是事实。你注意，请注意，如果神灵允许我们的灵魂暂时离开身体，都是有神的许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书，我去过天堂，我去过地狱，那些都是骗人敛财的。但是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保罗是亲自为了印证他是个真使徒，他不喜欢夸这个口，他用第三人称，他说有一个人我认识，但是他讲这个事，他不用这个特殊的经历来自我炫耀。但是保罗为了要印证他是使徒的身份，他就必须要讲出来这件事。他曾经去过三层天，他去过三层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以我的想法，可能是他在睡觉的时候，神许可他灵魂到天上去看见坐在宝座上掌权的这位主耶稣。那灵魂出窍，咱们中国人这句话和保罗的三层天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人确实是有灵魂的。我请问你，假如你没有信主，以前我的话，在台湾那个乡间，那时候是五六零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我绝对不敢一个人跑到传统的坟墓地去。为什么？尤其有那个灵火，那个灵火晚上还发光，它那个当那个骨尸被这个氧化之后，在空气里面燃烧，氧会助燃嘛，一燃烧产生火花，你还以为真的是鬼呢，但实际上不是鬼，但是你会害怕。为什么你会害怕？因为你有灵。为什么动物到那它没有害怕？因为动物没有灵，它只有一个躯体，证明人是有灵魂的，是神在亚当的鼻中吹口气。那你说好了，那我怎么有灵魂呢？你不要忘记，当你我的父母亲精子卵子结合成一个胚胎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那一刹那，就在这个时刻，有一，注意哈，假如有一千个 baby 卵子精子结合，神就立刻可以给这一千个胚胎立刻向他们吹口气，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因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好像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雅各告诉我们的。所以父母只能够给我们肉身的生命身体，但是我们的灵魂是由神所给的。当你我的生命在母胎的子宫里面成为一个胚胎的时候，那一刹那神就向你我这个胚胎就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是怎么说，身体归于什么？尘土，灵归于赐灵的神，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也相信确实人是有灵魂。那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属神的人来讲，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许多的地方，不管是耶稣是使徒们，他们一再给我们应许和保证，凡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就在永恒里面；凡是拒绝不相信人子耶稣基督的，他们就在永刑里面。啊，我不知道这几节经节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一下？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预备，来，信子的。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下面，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还有没有？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其实第一个是我在哪里，应该加个口，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主，这是神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应许，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确据。而且还有，应该后面还有，将来在那里，我们一起来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再看，还有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想现在，预备，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看见一件事，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宝贝的一个应许和确据。好像还有一处，腓立比书，还有吗？有没有？下面没有了。好，那没关系，我想这也足够了。其实我没有办法引太多的经文，圣经有关于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我们的盼望，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确据，神给我们的把握，这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跟安慰。亲爱的朋友们，神今天在呼唤你。神在呼唤什么呢？生命记这段有没有？有没有？生命记，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今日呼天唤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人有体，人就有物质的需要，但是请不要忘记，你我虽然要吃要喝，你我虽然要穿要用，但是不要忘记，你的灵魂是更重要的。肉身，注意，你最多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谁可以保证我还能再活五十年？没有人敢保证。谁能保证我今天晚上这双鞋子脱下来，我明天还穿得上？没有人能保证。当那位周老弟兄他痛得受不了的时候，他的妻子丁文燕姐妹在旁边也跟着难受，因为自己的老伴儿，他的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弟兄就告诉他儿子，是不是我实在受不了，能不能用安息素？他的儿子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用安息素？我就告诉他，当然不能了。那后来我就带他们祷告，在电话里面祷完告以后，感谢赞美主，丁姐妹跟周老弟兄都告诉我，他们愿意用信心，他们要选择顺服神， 他们不要选择暂时的解脱的痛楚。刚才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保罗自己的哥林多后书也说了一句，你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若要显明那将来无比的荣耀，那我就不足介意了。我告诉他们，我说假如你为了一时暂时这个，你实际上是 murder 你自己，那么你为了这一时的暂时让你这个，那你将来怎么在基督台前你站得住呢？他立刻经过祷告以后，他说，牧师，我愿意顺服神，我用信心，然后为他祷告，求神早早给他预备 hospice。 非常奇妙，第二天原来 hospice 都没有位置的，神为他预备了。昨天他发个信给我，他现在父亲虽然身体很虚弱，但是他非常的安详，感谢主。基督徒的信心是在这。对于慕道的朋友，你呢？我们在世上最多几十年，我们不可能几千年几万年，绝不可能。但是你的灵魂是几千年几万年几兆年几兆兆年，是永远的。如果在地狱里面是永恒的刑罚，有不死的虫，有不灭的火，又是黑暗，你说这你会说有火怎么有黑暗？那这不是我今天探讨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今天探讨的问题，但是有机会会详细讲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在地狱里面的那种恐怖和刑罚是永恒的。你我在这个世上短暂的苦楚实在是不足以介意的，算不得什么。你在世上还能抓什么？还能得什么？有吃有穿就足够了。你今天就安分守己在你的位分上，神把你摆在什么职分上，你就尽你的本分，忠心的做神要你做的事。不管是在教会，在公司，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你是个父亲就好好做父亲，你是个丈夫就好好做丈夫，你是一个牧师就好好做牧师，你是一个执事就好好做执事，你是一个长老就好好做长老，你是公司的 CEO 你就好好做公司的 CEO， 你是公司的小职员，哪怕你只是打工的，端盘子的，扫地的，你就忠心的做。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Lawrence 弟兄，听过吗？劳伦斯弟兄有没有听过？他只是一个做最低贱工作的人，但是他每一次就借着他做最卑微的工作，他彰显神的荣耀。他不以他自己的工作卑微，他轻看自己，他有野心，他想要如何？没有，他以为他把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任何一个职分，任何一个角色，他都认为我只要能够彰显神，成为神手中一个荣耀的器皿，他就感谢主，他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他为主而活，他打扫是为主打扫，他擦桌子是为主擦桌子，他做任何最卑贱的事都是为主在做，他人生非常的喜乐，他不在乎我一定要有多少的钱，甚至要去买 lottery。 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不满现状，已经有大房子好车子了，还想要去买 lottery。 我就告诉那个姐妹，我说你如果去买 lottery，你是 steal another person people's money。 我就毫不客气的跟他这样讲，这种是偷，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这种心态 不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们，以你所有的为满足。其实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哪一个谁缺吃缺穿缺玩缺车子缺房子？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什么？一个人越要抓，包括抓权力、抓荣耀、抓什么地位、抓这些东西，当你得着了 ，so what？ 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也是家里面的问题。夫妻两个吵都是要什么抓权，一口气就没了。神说有一个财富，他说哦，我有这么多的东西啊，我要好好为我的灵魂安排，我怎么样呢，我盖好几个仓库 silo， 盖几个仓库，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安安逸逸的什么生活了。结果主耶稣怎么说，我今夜我就要取你的命，地上这些东西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你知道吧，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看得太短视了，我们都看得太短视，我们以为叫今生我留下名气，甚至我如果今天能够当加拿大的总理， So what， 加拿大总理你看他是臭名昭彰，他臭名百世，他留下来的记录，他留下来的政绩是 又是如何。原谅我不是做批评啊，但是我要讲一个事实，当一个人一直想往上爬，你爬得高跌得重，你以为真的是这样吗？人拼命抓地上的东西，结果又如何？真是没有什么。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的。如果你要解决你自己肉身的问题，你要满足吃穿所有的通通满足了，你身体软弱了，你还是得去看中医看西医，看了又如何啊？但是你的灵魂在疾病中，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灵魂需要医治？我们的灵魂疾病了，我们需要得着医治，不是靠哲学，不是靠心理学，不是靠宗教，不是靠行善，不是靠科学的方法，也不是靠任何的药物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着医治。唯一能够得着医治的大医生是耶稣基督。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来，他是那个大医生。不但如此，耶稣还亲自端着药，用瓢一瓢一瓢的把他的药放在我们的嘴里面。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人若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就什么必然在我里头。耶稣基督是我们心灵得医治的药，耶稣又是我们心灵得医治的大医生。不但如此，耶稣还天天抱着我们灵里面软弱，扶着我们的头，这样子呵护我们，来医治我们，来保抱我们。耶稣基督他才是这位真正的你我所需要的这位真正的大医生。对基督徒来讲，感谢主，我们永生的实际只有在基督里头，我们信靠圣灵的重生，我们信靠顺服遵行他的话，我们像小孩子一般的，注意请注意这句话，耶稣说，你们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如果心不单纯像小孩子，心里有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 心里有野心，心里有权力欲望，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注意这件事，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基督徒必须像小孩子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基督徒必须竭力进入到那完成的地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最终完全得着拯救。请注意，这个救赎不是只是过去你受洗重生那一天，你从用不是用词，从这个叫什么受洗池出来了，你就是真的 No， 请注意，你去好好看整本圣经。一个基督徒的得救是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 是昨天得救，今天也需要得救，明天也需要得救，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你一直持守，我们才与基督有份。希伯来书，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过去信了主了，我受洗了， OK 完了，我从今天起可以仍然我行我素。我坦白的讲，这绝不是圣经的教导， No， 绝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些人是不是真得救，很大的 question mark， 非常大的 question mark。 各位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否则就像那个佛教徒告诉我的，你们基督徒太简单了，你只要信耶稣，哦，一受个洗，然后所有的罪人带着污秽，带着肮脏，带着龌龊，带着骄傲，带着虚假，带着自私，就进天堂。这一位神不是那样的神，完全不是的。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把我们的污秽、杂质、败坏、血气、骄傲、肉体，通通把我们洗净，使我们成为洁净，才够资格在天上做天国的公民。如果我在地上不肯做天国的公民，我又岂能在天上做天国的公民？就像如果你要来加拿大，你不读加拿大的知识，读加拿大的地理历史，研究加拿大政府，了解加拿大生活方式，了解英文去学，你怎么在这里生存？一样的道理。我们过去都错误的教导，亲爱的姊妹们，原谅我讲这句话，救恩不是只是你过去那一刹那你受洗得救，阿们，感谢主， No， 必须持守，奔向着标杆直跑，手不准扶着犁向后看。太多的经文，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有的，但是这个盼望必须我们透过信靠顺服，一直持续持续持续持续持续持续，一直到见主的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感谢赞美主，我们都软弱，亲爱的姊妹们，我们都软弱，我们也会跌倒，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羞辱神，我们也会退却，这都没有问题。亲爱的姊妹们，不要忘记，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立刻紧紧抓住神，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才最重要。请原谅我讲这句话，我看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说，我来不来教会也无所谓，我跟神请教，哦，耶稣啊，对不起啊，我今天跟你请教好。耶稣说，我还没有准你，你怎么就自己这个，到底你是主还是我是主啊？我们对神太轻慢，我们对神太随便，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对不对？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责骂各位，不是，完全没这个意思。其实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是自己也是自己反省自己，有感而发。今天很多的教会不清不楚的，许多浑浑噩噩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因为牧者没有好好按照神的话去教导，这是牧者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也有个责任，你的责任是要好好的亲近神，读神的话，好好的祷告。你越祷告，你越亲近神，读神的话，你就越明白神的心意，你从神的话里面，你看见真正的真理，你看见神对你的心意，你看见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神不但创造你，神不但救赎你，他创造你跟救赎你，他一定有一个目的。为什么神没有立刻把魔鬼消灭？如果魔鬼今天就立刻被消灭，对神来讲轻而易举，易如反掌折枝。但是神许可恶者撒旦魔鬼，撒旦魔鬼是神手中的一个器具，一个工具，是为了磨练他的儿女，在这个当中他的儿女才看见神的全能，他才会经历神，他才会去仰望神，他才会去亲近神。如果没有魔鬼，我们今天大家都觉得我不需要神了， 那么我们就还是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其实完全没有两样。亲爱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主，神他要你我结出果子，只有当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他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不同味道的果子是加拉太书五章里面神要他的儿女结出来的。最后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注意听这句话，马太福音五章，你们的义若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注意，我们的义千万不要落到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必须是基督的义，是披戴基督，基督他的义，神从上面看到的是他的儿子，不是你我。中国人造字那个义，下面是我，上面是只羔羊。神从上面看，神看到的是他儿子，神看到的不是李军，神看到的不是林文广，神看到的不是牛国良，神看到的不是任何人。神是因为看见他儿子成了一个保护伞，保护他所拣选的人，神就称他为义。但是今天如果基督徒不是在基督的义，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时候，永远进不了神的国。那什么叫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今天也不是我讲的内容，以后有机会。最后我做个结论，耶稣基督是掌管天国和阴间要匙的，那位唯一的有权柄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既然应许，他说除我以外不可有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认为你的知识、你的学问、你的文凭、你的地位、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身份、你所有这些东西可以保证你将来如何如何 ？No， 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请问，不管是非基督徒，你真的预备好了吗？我再讲一句，基督徒，你预备好了吗？这本圣经99%都是对基督徒讲的，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请注意，这本圣经99%是对自以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讲的。 No， 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你我的重生得救必须要把自己思路敞开的，没有隐瞒的，暴露在神的光底下，让神来彻底的光照鉴察，看看我是不是真正。哥林多后书，你注意保罗好几处地方讲，你要好好省察自己，你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丝毫没有办法隐瞒自己，我们丝毫没有办法，我们也躲避不了你的面，因为我逃到天上，你在那；我逃到地的深处，你也在那。像约拿，他以为他可以逃避神，主啊，没有人能逃避得了主。因为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主，愿主怜悯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愿主怜悯我们在主面前，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求主你自己扶持、保守、恩待，也保护教会，我们感谢你。 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慕道的朋友，求你自己圣灵一直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